第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好，神把我们带到，各位，玛拿的产生当然不是在他们悖逆，就是最后的悖逆，神说你们不能进去了才有的，在他们一进去的时候就开，一进到旷野的时候就开始有了。神给你玛拿，那么神给你玛拿，神让你饥饿，这个在他们刚刚进到旷野的时候就有了。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出埃及记十六章第二节开始啊，他们就发怨言了，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那叫我们都饿死啊。那个生命记第八章好像把它写成是，好像把它写成是他们一进到旷野的时候就拒绝进到迦南地。这个不是他犯了历史的错误，就是以色列不管在哪一个时代，甚至我们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有一个同样的不幸的恶心，就是容易被环境影响而抱怨上帝。好了，然后十六章的第四节，耶和华就从天上降玛拿给他们吃，要试验他们。在十六章的第四节，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各位，你记得那个试验是怎么试吗？怎么叫遵守法度？遵守法度，第一个遵守就是大概是你要早上起来，要早一点起来。那你不要太晚起来了，你早上起来的时候才有。如果太晚的话呢？二十一节，日头一发就消化了。所以这里不要太灵异的进入，就是说我们要早起读经哈。这个早起读经是好的，但是不要从这里来灵异化哈。看你遵不遵行，就是你是不是听上帝的话，让你早上起来捡，你就早上起来捡。这时候还没有颁布十诫。遵行的第一个是你早上起来，第二个是你不要多收。你绝对不要多收。各位，以色列人大概多半都多收了，如果是我们中国人，那绝对多收。哇，那中国人那个没有安全感，那是我觉得真是因为苦难太多，那真是啊。当然现在后现代年轻人什么七字头的六字头的大概都不会多收了，七字头八字头的问题是他不起来收了，不是多收，他们老爸老妈都起来多收了，都是罪恶，都是不听上帝的话，一个是没有安全感，一个是懒惰，都不听上帝的话，就都不相信。因为我们体贴肉体嘛，就多睡一下。因为我们体贴肉体，就肉体告诉我们的是，自古以来所有的食物是从地上长出来的，没有说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么今天从天上降下来，谁说明天还会有啊？所以多收一点，要不然明天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就多收了，结果都臭了。这是第二个，遵不遵守上帝的话。第三个，他们在收了五天了。哎，这个明天安息日啊，你要多收了。今天你要多收，因为安息日呢，你出来就没有了。你看到人真是，人就是环境的产物，我们就是看环境。以色列第一天在发愿，就是先是发愿也没有东西吃了，然后有玛拿降下来了，哦，好，感谢主有了。但是他们感谢主一点没有信靠上帝，如果信靠上帝，你就信靠上帝的话，明天还会有的啦。没有一个人信，反正就是多收，结果他们每一家帐篷一定都臭死了，虫也很多。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我相信越来越没有人多收了。为什么？因为习惯了，因为习惯了，习惯了你就不觉得稀奇。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土里长出东西来，我们一点不觉得稀奇。我说过这个非常稀奇的事，习惯了就不稀奇了。到上帝说：“今天你要多收哦，因为明天没有了。”哎，哪有这种事？过去四天通通都有嘛。所以明天一定还有，结果怎么样？又没有遵行上帝的话，安息一出来， 那怎么没有了？昨天我跟你讲要多收，你看到没有？所以不是你在做什么，你多收也不对，你不收也不对。你是不是听上帝的话？上帝叫你多收你就要多收，上帝叫你不要多收你就不要多收。可是我们总是凭我们的感觉，从我们凭我们理智来衡量。在降玛拿这件事，他们三次失败，不早起，要多收，然后该多收的时候又不多收，他们不听上帝的话。啊，这个他们在出埃及记十六章那里，我们就会看到他们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啊。各位，我们答应这句话不用大脑都会背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问题也在这里，你讲的时候你都不用动，没有用大脑，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快要十二点了，马上就可以做个实验。你今天中午不要吃饭，你看看你想到的是人活着不靠食物还是靠食物。你还不听，那么 到晚上也不吃，中午也不吃，把你饿个三天三夜。你很属灵哈，他在外面吃饭啊，这个番茄蛋炒饭啊，问你，哎，人活着是不靠食物，你能撑几天啊？当然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康牧师，你的解经错了，是不要单靠食物，食物还是要靠的。不过有的地方就是没有讲那个单字哦。我们需要食物没有错啊，问题是那个食物从哪里来的？食物从上帝的话内来的。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不管是光合作用产生的所有食物，或者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产生的玛拿，都是上帝说有就有的。我会给你们，那你也看到神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不管是一般的恩典或特别的恩典，那个恩典要真是好啊，不是你领受了那个恩典本身而已，而是你领受了那个恩典，你会对这个施恩主产生更大信心。领受恩典，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过，那一代的以色列人都领受了，而且没有一个世代领受的比他们还多。他们吃了四十年，都吃了天上的食物。诗篇七十八篇讲到他们吃的是大能者的食物，直接翻译就是他们天天在吃上帝的早餐呢，上帝的食物，也没有成仙呢、啊，也没有变成嫦娥升上去啊，不但没有，每天吃每天倒在地上，好像毒药一样，因为他们吃了神给他们的食物，他们没有产生该有的结果，就是信靠上帝的话。那我们继续再发怨言，他苦练你很苦啊，他让我们饿，然后他把一个新的我们列祖所不知道的东西给我们，赐玛拿给你吃。第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的目的不是要整你，不是要你饥饿。第三节的中间这一句话，将玛拿赐给你，给你吃，目的也不是让你饱足，肚子饱足。各位，你都要看对哦。他让你饿也好，让你饱也好，目的既不是要你饿，也不是要你饱，目的是要你信靠上帝的话。各位，我们把这句话推广到你的生活的每一件。他给你吃，他给你喝，他给你穿，他给你工作，他不给你工作，他给你婚姻，他不给你婚姻，他给你一切的事情。你不要看错了，你不要以为他不给你穿的时候，你就觉得人活着是要靠衣装啊。你不要在肚子饿的时候觉得啊，人活着是要靠食物啊。你不要在没有考上大学的时候觉得人活着要靠知识啊。没有圣灵光照的人越没有，我们越觉得人活着是靠那些。没有圣灵的光照的人，我们越有，我们也越觉得人活着是靠这些。我就说上帝不管加给我们或拿走我们什么，常常我们都没有学会那个功课，哎，一点都没有，四十年都没有。 到最后玛拿有什么稀奇吗？我天天看到嘛，第一天看到很稀奇，后来天天看到就不稀奇了。是玛拿没有什么稀奇，但上帝的话很稀奇。你要学习人活着是靠着上帝的话，这个你也可以跟约翰福音第六章连在一起。同样有个巨大的神迹，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然后大家就来跟随耶稣。这只有在约翰福音写到这一段，他们就要来跟随耶稣。耶稣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吃饼得饱，而是为了吃饼得饱，不是为了看神迹。我们看不懂这段话，因为他们明明看到神迹了。那个约翰福音那个看到神迹，那个神迹意思就是没有看懂那个神迹的记号，没有看懂，你没有看懂。你看他们应该看懂啦，各位，有一个人能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喂饱10000人，这个神迹的意义是什么？这个神迹会让我们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反应？那个反应最正常的反应就是我们一般人的反应，也就是犹太人反应，我们找到了一个长期饭票了，跟随他就不愁吃不愁喝了。可是那不是那个神迹的目的，也就是说你们没有看懂那个神迹，你们来找吃找喝，你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他们说我们来跟随你，来找你。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换句话说，那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叫你信耶稣，而不是找到长期饭票。叫你要信上帝的话，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旷野的玛拿和收回玛拿和赐下玛拿和让你饿也是一样，信上帝，信上帝的话。哎呀，这些神迹好像都没有产生该产生的效果。这么大的神迹，耶稣用这个来回答魔鬼的试探。我发现，我对不起，容我再啰嗦一次。我们耶稣在旷野饿了40天，以色列人在旷野吃饱了40年。耶稣，你从他的人性来讲，他被受试探，跟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探是一样困难的，他更困难，他40天没有吃。以色列人是40年都吃得饱饱的，不要耕种。可是以色列人在吃的事上失败了，耶稣在吃的事上得胜了。那我发现越饿的人越发现 越觉得人活着是单靠食物，越穷的人越觉得人活着是靠金钱，越不健康的人越觉得人活着是靠身体健康，对不对？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这个话背得很熟啊，你真的再想想，相反哎，漂亮的女孩子可能会觉得，哎，最后啊，这么漂亮有什么用呢？她可能还可以早点悟出来，丑的女孩子可能永远悟不出来。我就是要漂亮，我觉得人活着就是要漂亮。有钱的人也许有一天真的非常有钱，然后发现我的钱带给我这么多烦恼，哎呀，人活着真是不靠有钱多。可是常常贫穷的人恐怕更难呢。各位，其实不是有钱贫穷，也不是你漂亮，也不是你丑，也不是你物质上幸福不幸福的问题，是我们心真正能不能听上帝话的问题。求圣灵帮助我们。诗篇139篇第六节对不起，整个诗篇139篇，耶和华认识你，耶和华认识你，但是你认不认识你自己？耶和华完全认识你，但是你认不认识你自己？你要认识你自己，求神来鉴察你，来试炼你，看你里面有没有恶行，没有，看你能不能跟随他走永生的路。 好，我不晓得以色列在旷野的那一代和下一代，大概对这四十年上帝苦心给他们一个处罚和给他们的一个管教和学习，是四十年白学了，没有学会，没有学会。人活着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学会了吗？我不知道哎，我们这一生有没有学会？